2025年1月吃了，听到周穆伦牧师题目《扫罗的结局与新时代的开始》，撒母耳记上31章。
今天呢，我们要讲撒母耳记上最后的一章，31章。31章，我读到31章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我经常听人家有这样的话，说：“哎呀，好人不长寿，王八万了年。”哎呀，你看，好多人。好人真的挺好的，早早就去世了，或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幸。可是那恶人，你看，飞黄腾达，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啊，家里还挺兴旺。大家有没有这个听到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诗篇37篇的第7节，当时是大卫说的。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 jealous 嫉妒那些个坏人，怎么他活得比我还好？那么诗人大卫说，你要耐心等候，是吧？这才哪到哪呢？你没看到最终的结局。所以这时候就说我们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真相呢？哎呦，好像他飞黄腾达，好像他所谋的都成就了，好像他恶人坏的过得比我们还好。我告诉大家，这十有八九不是事情的真相。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31章，Ada， 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撒母耳记上》31章11至13节，基列雅米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
阿门。好，谢谢，A 点 D。为什么说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呢？我们知道。扫罗带着儿子们上战场了，因为他们的宿敌非利士人又来犯境。结果呢，双方一交战，就发生什么呢？31章1节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就说双方一交战，就这个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吗？两军交战。一交战还没怎么着，就转身往后跑。中国有句成语叫“溃不成军”，啊。接着呢，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叫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以色列历史上头一个王。就这么死了，带着儿子们上前线，三个儿子一个没活，都被人杀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父亲是吧，眼睁睁的在战场大伙都死了是吧，然后弓箭手又把他射伤了，他说跟那个拿兵器就是他的侍卫说你把我杀了吧，我别调的那些外邦人，那个未受割礼的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是吧，非以色列人，说我别调到他们手里领物，你把我杀了，就侍卫怎么下的手呢，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换一换就用刀就把自己刺死。弟兄姐妹们，人远离神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扫罗这时候自杀，我想问大家是勇敢吗？
是 coward， 有人需要被救，
这不是勇敢，大家知道吗？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我受伤了，我被俘，要被外邦人凌辱我，这是他想的。他没有想，我应该此时此刻怎么求问神怎么办？他没有想，会不会因为我的缘故羞辱神？其实到死的时候，他想的还是他自己。他可能还想的是我这么惨，我三郎人都死了，反正什么都想了。就是没想神，但死的时候仍然还在罪里头是吧，因为他面对这个情况，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不是用神的方法，并没有求告神，他的意思你看我的军溃不从军都跑了，我的儿子也战死了，我自己受了重伤，我怎么办，他是想得了我不能被辱，我就自杀，他在这样的情况下用的仍然是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不是依靠神，所以他就是吧，可以说在他的眼里头没有盼望了，是人生受自杀，你要有盼望你会自杀吗？自杀人都是没有盼望的人，他在他的眼里没有盼望了，没办法摸脖子了，就自杀了。但是大卫的后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是神所高抹的，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个他那个神是也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既然是掌管万有的神，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弟兄姐妹，这是罪的后果。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一直在讲大卫上告诉他做完之后不久，本来让他等着大马来献祭，他等着等着他不耐心了啊，会众也都开始有些人要离开了，他又怕这会众这个心都散了，他自己着急，他自己献祭。为什么说我们要按照心灵和真理敬拜神？什么叫按照真理敬拜神？就是按照神的要求去敬拜神，那神设立了祭司，献祭是祭司的事儿，你做王的那不是你的事儿，英文说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那不是你的事儿，是不是？这首先就得罪神了。你像亚伦两儿子也是用燔火献祭，你献祭是好事儿，上香，但是你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你忙活还不如不忙活，你忙活就给你击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为神大发热情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神，要按照神的意思服侍神，要求问神我应该怎么服侍，是吧？好多异端也是，好多异端怎么出来的，大发热心啊，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有可能就落入异端。这第一种罪我们记得。第二个，神把亚玛利叫的亚玛利人交到他手里头，让他连老的再少的，连孩子连牲畜，一切财物一切人全部怎么着消灭净尽，一个不留。那扫罗怎么干呢？把漂亮的健壮的牛羊留着不舍得杀，亚甲王拿过来了很牛凯旋归来，压着这个敌人的 大王是吧，在荣耀自己。神吩咐他，撒母耳问他，你都按照神的意见办了吗？说是，我都按照神的意见办了。撒母耳说，我怎么听见有牛羊的声音啊？那意思你都杀了，怎么还会有牛羊的声音，是吧？大家记这个故事吗？就说我们按照神的遵守神的律法是100%，记住了，你99%的遵守神的命令，剩下1%你就等于没遵守，是吧？他是王，万王之王，是有威严的王，是掌管万有的王，你要遵守他就完全的遵守，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啊。这话用在共产党身上不对，用在神上身上是对，就是一定要绝对忠诚，大家记得吧？接下来还记得吗？是吧？86个祭司，他杀了85个，只有一个跑到了大卫那去，落榜一个。连以色列人，他下令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命令的，杀祭司，打死我也不敢。最后是以东人多益把那85个祭司杀了，不但如此，把那个祭司城的人，连老的带少的，连孩子连牛羊全部杀了，天大的笑话。神让他把亚玛利人全部都杀死，生子都杀死，他没做到，他倒是把祭司城的老少孩子生子都杀光了，多大的讽刺呀！神让你灭马亚玛利人，消灭境界你没有，你把祭司城的俩人的物全部灭光，这就是扫罗干的。再接下来10多年来，天天的追杀大卫，大卫没犯任何的错误。再接下来在交战之前，他又害怕去交鬼，把那交巫师把那个大马尔从地底下招上了。这都是我们的扫罗王干的，一次次的在罪里打滚，一次次的海誓山盟的，有2次大卫有机会杀他，大卫因为觉得他是认为他是神所高抹的敬畏神，你不敢杀他，那每次他都咬着后槽牙宣誓啊，你比我公义，我不会追杀你，前脚说了，后脚继续追杀，是吧？屡教不改。你要知道，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并不说永远不发怒，大家知道吗？神已经那么多年一次次的饶恕他，他就不悔改，那最后导致的就是一天之间三儿子和自己羞辱的死去。所以弟兄姐妹们，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大卫写那个37篇第7节那个诗的时候，应该是在被追杀那个阶段，是吧？他又觉得咱们大卫，我怎么挺公义还被追杀呢？我看着扫罗天天追杀我，吃香的喝辣的，还做王做的挺好。但是他说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他自己不伸冤，但是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神为大卫伸冤。他是吧，不断的背逆神，所罪的后果是有的。弟兄姐妹们，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好不好？别看那些犯罪的人现在过得很好，将来他们的结局，神饶过谁呀？将来神实行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按照每个人所做的给他报仇，行得好的给奖赏，行得不好的要承受严重的报应。那前脚大这个扫罗王大儿子死了，然后呢扫罗王自己自杀了，百姓看着这一家这爷四个全死了，溃不成军，把那些个军人都跑了，那以色列人自己怎么办呢？他说见到这些情况，他们就弃城逃跑，王也死了，王的儿子死了， 军人都跑了，那我还有活命活路吗？弃城而逃，就是说本身有个城市，比方说涛洒，就赶紧跑了，离开这个城市了。前头说的是军人，后头说老百姓。换句话说，整个以色列人陷入混乱之中，心都被消化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扫罗王自己心里软弱，不断的犯罪，给整个的这个国家、整个的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大家可以看一看。军队溃不成军，老百姓弃城而逃。换句话说，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因此我们从这儿能看到一个领袖的责任是不是很大呀？因为一个领袖的软弱犯罪，导致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我想我们看这故事不能看只是看故事的表面，看像看笑话一样。那我今天不可以说我们今天在座有弟兄，弟兄是家里的头，我们的担子很重。如果我们弟兄好好的学神的话，敬畏神，你作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就能把整个家族的属灵的生命给复兴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弟兄软弱带头作恶，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每个人现在就是家里的扫罗王，我们要小心，好不好？扫罗的千岁之责，后世之鉴，我们要谨慎。那反面的例子，正面例子有没有？说中生讲的怪难过的，有没有好的领袖啊？正好上周我参加查经，我就读到这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大家知道是以斯拉是谁呀？以斯拉是个祭司，这个人非常的敬虔，没犯过什么罪。但是当时以色列那些回归的人当中那些个领袖们，是吧？他们去见以斯拉说，就是是个什么情况？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人的妻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我说句难听话，叫杂交。因为神在旧约里头说了，以色列人你不可以跟迦南地的人通婚，你的闺女不能嫁给外邦人的男子，你自己的儿子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为什么呀？因为外邦人都在拜偶像，外邦人的文化里都是拜偶像的文化，他要保护自己的选民要圣洁，不要被外邦的女子、外邦的文化所迷惑、所搅扰，最后偏离了神，大家知道吗？而且呢，他说首领和官长在这事儿上为罪魁祸首。那意思，当时这些人、这些上流社会这些人，是挑头跟外邦的通婚。在这世上是挑头罪魁祸首。我一听，也就是谁，我是谁啊？以斯拉。我一听怎么办呢？你看以斯拉怎么说的。一听这事儿，我就把撕了衣服，把那衣服都撕碎了，拔掉头发。你听明白，是拔的，不是剃的和胡子。我看这以后，我真的都要流泪了。这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他自己没犯这罪，是他的会众、他的首领们带头犯的罪。他听的时候，他都把衣服撕碎了，这个拔下来，这都拔下来，多痛啊！干嘛呢？跪在神面前，他带头祷告认罪。 这个地方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按说他没犯罪，他又是祭司最大的头，他完想要我的想法，你这些人怎么回事啊，我就会说他们，批评他们。他没有批评论断指责任何人，他反来说撕裂衣服，拔掉胡子，拔掉头发，跪下来放头大哭，在神面前哭泣，在神面前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这些百姓祷告，为自己祷告。他就认为他在这些人身上他没有牧养好他们，他应该牧养他们，带领他们没带好，是吧？他前头说是我的神，后头就说我们的神，开出认罪是我的神，后来扩展到我们的神，什么意思？以我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这个神，一起在神面前认罪。那结局是什么样，弟兄姐妹？结局是他在面前，以斯拉十章一节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民众无不痛哭，是吧？第三节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了一切的期，立决他们所生的，照我主和那因我的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什么意思？以斯拉的人带头哭泣祷告认罪的时候，以至于以色列人男女老少，后头说孩童，连孩子都一下跪下来认罪痛哭悔改，最后他们一致愿意按照神的律法离婚，那个连那个生的孩子也要离弃。什么意思？要洁净，要遵守恢复原来神所吩咐的律法。这个地方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怎么样做领袖。这个领袖不在那儿指手画脚，凭这个论那个，领袖意味着大家有罪，我首先有罪，因为我首先我是领导的责任，我没有带领好，我没有管理好大家，不去做任何的指责，首先自己先跪下来认罪，为自己祷告，为会众祷告，大家知道吗？所以他这一种领导模式，我看完以后非常受启发了，这是也是神的预备。我早不看晚不看，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看到了以弗拉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好的榜样和不好的榜样，是不是？扫罗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但以弗拉是一个好的榜样。弟兄姐妹们，也盼望你们为我祷告，好不好？我是教会的牧师，希望你们通过祷告把我托起来，不要让我软弱，免得我把大家带坏了。谢谢大家。接下来这个事情还没完，那非利士人就开始打扫战场，大家知道吗？得胜了嘛，打扫战场，有财物，金银财宝放到兜里头，是吧？然后发现这个扫罗王还有他儿子，还这是重点人物，是不是？然后就走，咔着一刀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把他衣服要包下来，是吧？然后呢还不行，安排信使到这个非利士人四境到处去管儿告知，到处报信儿，扫罗王被我们杀了，他的儿子也被我们杀了。扫罗王大家记得吗？是个最要面子的人，我觉得这是巨大的讽刺。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得罪了神，这个撒母耳告诉他，神已经把你废了。他不关心，不害怕神把他废了，他关心说你得跟我一块去见那些个长老，见一些领袖，在我面前留面，给我留面子。大家记得吗？这就是我们扫罗王软弱到这个程度，很在乎自己的面子。你不是爱面子吗？就给你没面子，你死得很惨，死完以后还得羞辱你，怎么羞辱？把你脑袋砍下来，把你衣服什么放在哪？放在外邦神的庙里头， 还把你的尸体钉在墙上。你翻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也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王受到这样多的羞辱。所以弟兄姐妹记住了，我们不要人的面子，人的面子一点用没有。你要想在神面前有面子，他一辈子追求在人面前要面子，不 ，I don't care you, my God， 不在乎神。你看他每次他从来不说神怎么着，他想自己的面子。神，你不要自己的面，你不要我的面子，你不要我神的面子，你地上这个面子不长久，不但不长久，将来被羞辱的更厉害，那羞辱到这个程度。换句话说，你得罪神，谁也别得罪神。因为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要把他的衣服、军装放在外邦人的庙里头？因为那时候是假神泛滥的时候，他们认为打仗的时候表面是两军中战，实是两边的神交战。那我把你的衣服包下来，证明你战死了，放在我的神的庙里头，那就说我的神比你的神更有本事。所以大家知道吗？不要看表面问题，这是在羞辱神。同时呢，大家都知道扫罗是神所高抹的王，你所高抹的王就这个德性，脑袋给我砍下来了，衣服放在供在我们的神面前，那意思是我们的神有本事把你们神打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不但羞辱了扫罗一家，而且背后是来羞辱我们所信奉的神。那我就想问，扫罗算不算失败了？无论从属世的还是属灵的，他都失败了，对吧？那我想问大家，扫罗失败了，是不是在我们的神失败了呢？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软弱了，是不是我们的阿爸父软弱？一个道理，答案是 no， never。 那么很有意思，在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剧情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翻转。当这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亚比人听说了这个事儿，就有一帮勇士日夜兼程就到了这个城这儿来，干嘛呢？把他的尸体，扫罗的尸体挂在墙上羞辱吗？偷偷的摘下来，然后拿过去焚烧了，埋在垂柳树下。这个亚比人呢，你们看一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有一个故事。当时以色列人亚比人是以色列人一个支派，当那个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求扫罗王。扫罗王怎么办呢？那时候刚刚当上王，就拿牛大卸八块，把这一块块的献下的带血的送到各个族去，是吧？那个意思你看看，现在我们弟兄面临着敌人的这个犯境，这个被侵略，你们如果不去跟我们一起救我们的弟兄，这就是后果。把牛大卸八块，带着血，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在心里就给搅动起来了，一块就追随扫罗王，一块去把这个敌人全部打败了，拯救了亚比人。所以亚比人是感恩的，是扫罗王他后期做的好不好我不管，但是当年他确实是冒死拯救了我们，我们要感恩。那感恩是有行动的，那时候 刚刚兵败 如山倒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吓得跟老鼠似的，哎，这帮勇士日夜兼程，冒死去把王的身体给取下来。为什么要焚烧呢？大家知道吗？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没有脑袋，脑袋在哪不知道，如果留着的话就是一个羞辱，大家知道吗？一个王没有脑袋多羞丢人啊，烧了烧了你还能发现他有脑袋没脑袋吗？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担心回头非得使人再把他抢回去，我烧了你都没法抢了，烧成灰了，大家知道吗？那最有意思是他最后埋在哪儿呢？埋在垂柳树，这个柳树下头。我们的神是一个，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讽刺的神，也是很幽默的神。大家还记得吗？他追杀大卫的时候，带着三千人在哪？在柳树下头休息。大家记得吗？扫罗王在那儿调兵遣将追杀大卫，多有讽刺啊！你当时风光的时候在垂柳树底下，现在你死的时候，我再把你埋在垂柳树下。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神，他就这么安排的。所以大卫和扫罗，尤其扫罗的一生，好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琢磨，去追想，很讽刺，是吧？但是呢，无论如何，亚比人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因为他们尊重这个王曾经救过我们，这个王是神所高抹的，因为他是神所高抹，即使他战死了，即使他被羞辱死了，但是我们不能羞辱他。为什么？感恩敬畏神，有恩有我，同时他是神高抹的，我要敬畏神，因此他们就愿意冒死去把他的尸体取回来。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尊重权柄就是尊重神。他可以战死，大卫说他可以战死，但我不能杀他。大家明白吗？下一章你们会看我们的大卫王是如何对待这个扫罗王和他的孩子死这件事，他是什么态度。下一章我们看，很感人的，很感人。弟兄姐妹们，扫罗王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曾经是登过人生的顶峰，最后跌入人生的低谷。但是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是谁让他升高？阿曼是神。为什么？便雅悯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小的支派，他们家族里头又是在那个便雅悯支派最小的支派，排行论资排辈排哪儿？排八百次也排不到他，名不见经传，以至于挑选他的时候他都不敢出来，在一个容器里藏着，那时候多么的卑微。所以做王并不是你有本事，并不是你长得好看，你是长得好看，长得好看人多了，是让他升高的是神，然后神把亚门利人放在他的手中让他去灭，是吧？把非利士人放在他手中让他去灭，走到哪有得胜。可是一旦他离弃了神，说难听话，你屁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他后来离弃神了，最后还是扫罗王，最后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神失败了，因为他高利的王失败了，但结局不是这样的，恰恰是神一个奇妙的安排。因为 新王不死，老王不死，新王不上，大家明白吗？不能同时有两个王，随着早老王的灭亡，一个冉冉升起的新王，合神心意的新王大卫王就要登场了。可以说 ，new chapter， 一个新的以色列的历史的篇章就要开始了。是我们回头就学习神是如何的使用和祝福大卫，来兴旺以色列人。因此，神并没有失败，而且神要使用大卫去灭掉过去的仇敌。最终的胜利永远在神的手里。好，低头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神啊，透过扫罗王的一生，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是的，让我们兴旺的，让我们发达的是神。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我们的身体是你的，家庭是你的，事业是你的，金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是您让我们兴旺。是啊，无论发生什么时候，我们永远都不骄傲，我们永远都敬畏你。神啊，我们不羡慕那个恶者一时的得胜，一时的兴旺，因为那都是短暂的。阿爸父，只有您是我们永久的兴旺，永久的平安。是啊，谢谢你，谢谢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